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真修还是假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0日。近一段时间我感到非常忙非常累，几乎每天总有同修叫我去干这干那，表面看都是正实法的事，但是搞得我几乎精疲力竭，学法不能入心，练功也不能保证。我知道自己受到了干扰，但是总也找不出原因，很是苦恼。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结束的时间快到了，这时同修一下给我拿来几篇征文草稿，叫我打字修改后发给明慧网。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为什么不早点拿来，为什么不拿电子版的，就这几天了，我一个人打字加修改怎么改得完，真是太自私了，不替别人着想。没办法，改吧。开始修改的时候我感到全身非常难受，说不出那种滋味，就是有一种因素在阻止我修改稿件，我努力抑制它，慢慢就好了。我开始认真修改稿件，这时我发现每个同修的稿件都写得很好，尽管语句不是很通顺，事件叙述的也不完整，但是从字里行间我看到同修对师父对大法那颗真诚感恩的心，那颗在大法中实修自己对世人慈悲救度的心。我感到自己的差距，因为自己曾经在明慧网发表过几篇文章，有的被选在明慧周刊上，再加上同修也说我法理轻悟性好，我就认为自己修得还可以，看不起别的同修，特别是新学员。我开始静下心来认真审视自己的修炼，我每天都很忙，也保证学法正式法的事也积极参加，和同修相处也很融洽，能守住心性，表现得谦和。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以前那种在大法中悟到法理的不断升华的神圣的感受没有了，那种向内找弯心透骨去掉执着心后心里敞亮升华的感觉没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可我现在这两点都不具备了，学法看不到法理，遇到问题与矛盾我也向内找，但是总感到不痛不痒，有时甚至感到这种向内找是一种掩盖，实质是一种更隐蔽的向外看，这样的状态我的功能长吗？我这还是修炼吗？是真正在大法中真修吗？我汗颜了。 我似乎每天都忙于正式法的事，我自我感到东跑西跑的在做大法的事，有时也感觉不对劲，但是在心里总有一个思维说，你这也是修炼，你这样做虽然不是直接讲真相，不是也间接在救人吗？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开始真正向内找，找到干事心与显示心。我发现这种显示心非常隐蔽，不是那样明确的就是显示自己，而是以表现非常谦卑的形式来显示自己。在同修面前表现的所谓心性好，目的是让同修看到我修得好，让同修来夸自己。而且在同修当面夸我时，我还虚伪地说，我修得不好，你不能这样说，进一步加强同修对我修得好的认可。这种以退为进的显示非常圆滑，非常邪恶，这哪是真修，连修炼都谈不上了。被这种变异的思想指使着东跑西跑，还认为自己是在正实法，这样下去不危险吗？我继续向内找，这种干事心与显示心的背后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利用这两种心阻止我在大法中实修真修？这时我惊讶地发现，是一种不想被正法改变与同化的因素在背后，他们是想保存自己，抵触正法，不想在正法中被改变，利用干事心与显示心挡着你，目的就是不让你实修。如果你真正在大法中实修了，他们就面临不是被改变就是毁灭。可是他们又不想放弃他们自己，顽固地坚持自己。再往深找下去，我发现他们就是后天的自我与旧宇宙的属性私。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利用他们的各种安排，不让你实修，然后逃过这次宇宙劫难。这种不实修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发现有些同修还没有认识到，还处于在山洞里小道修炼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他就靠打坐、定力、吃苦，往上修的时候，他发现也能长功，可是他却不知道，他那颗常人的执着心是在漫长的、艰苦的岁月中慢慢磨去的，慢慢的去掉了那颗心而长上来的功。我看到有的同修在遇到问题时，当发现自己有不好思想时，就一味的克制克制，下次遇到矛盾还是这样的克制，没有从这个矛盾中跳出来，看看自己当时的思想反应，看看那种反应是什么心什么因素，没有再深查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找一找背后的动机，只是一味的克制，这样做是不是像那种小道修炼，在慢慢磨去自己的执着心？当然也能长功，可是非常缓慢，这不是大法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大法修炼是直指人心，真正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遇到问题，我们要找到是什么心造成的，认清那颗心，才能找到它背后的动机，才能从根本上去掉执着心，提高上来。还有同修每天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什么时间干什么安排得很详细，每天按部就班的在履行程序，遇到问题也不向内找，一概向外看，也是这种不真修安排的一种。还有的同修每天也出去讲真相，可是不修自己，和常人争论，遇到问题用人心对待，不能在法上认识。还有的同修每天执着新唐人的某些节目，天天必看，头脑中装着某主持人的分析，每天按部就班的学法练功后，就急急忙忙打开新唐人。这几天新唐人信号突然消失，每天抓耳挠腮的执着的不行。天天这样执着，这还是修炼吗？ 那么每天学法也好，练功也好，是给谁练呢？这与复元神修炼有什么两样？一个同修这样不要紧，如果有很多同修都这样执着心堂人，那不给邪恶干扰心堂人救度众生提供借口吗？我们这样做不是在阻挡心堂人救人吗？我知道我们地区这样执着心堂人的同修不在少数，这样的同修多数是不能在大法中实修的，只是在表面形式上所谓精进。从修炼角度看，这种执着是不是人为增加的呢？那这种执着心不得再多吃苦才能去的吗？而且我从师父的讲法中知道，这种去掉人为增加的执着只能消业，不能提高心性。正法修炼本来就高深艰险，还自己人为给自己设难，怎么过怎么修。这种种不实修真修的安排都是旧的因素与旧势力所为，因为他们不想改变，用这种方式阻挡师父正法，干扰大法弟子修炼。遇到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警惕了，我们真得问问自己是真修还是假修。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都是师父给的，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2日。我出生在一个孩子特别多的农家里，母亲连生了七个女儿，直到第八个才有了个儿子。再加上父亲30多岁开始得病吐血，家里贫困又缺劳力，因我也是女儿，在父母看来都是拖累。在我两岁多出天花时，一次被母亲遗弃在野外竹林中，还有一次夜里把我放在猪圈边，任我自生自灭。也许我命大，放在竹林里野狗没吃我，在猪圈边由于半夜睡醒一挣扎落入猪圈内，幸好母猪没有把我啃吃掉。这两次后来都因被邻居发现，又将我送回家，总算活下来了。等我稍微长大一点，天不亮就得去捡煤渣、割猪草、拾柴等。长到20多岁嫁了人，生了儿女还是苦。丈夫是个孤儿，长大以后进了厂，但他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不关心人，也不顾家。每月给我很少的生活费，他与我一吵架，常常20多天不回家。我怀着孩子，直到临产还挑担子干农活。孩子出生后，是伴着我的泪水长大的。那时候，我觉得活着真苦，活一天就像一年那么长。我曾三次去自杀，第一次找了棵树上吊，没想到树枝断了。第二次跳水，没料到水慢慢把我冲到岸边。第三次空腹喝下一瓶农药，睡了几天几夜又醒过来，看见一个白胡子老道对我说，你死了三次，我救了你三次，你不能死，你还有重要的事做呢。得大法后，我才悟到师父早就在管我，不然我早就死了几回了。1999年初，一次从公园路过，见有一群人在打坐练功，听着练功音乐，我就感觉特别舒服，一问才知是法轮功。有人问我想不想练，我顺口就说，练啊，我也学着样打坐。回家后，我对丈夫说，这功好，我们一起练吧。第二天，我又去学功，就这样，我修大法了。从此我就觉得心像透明似的变得晴朗，生活也不觉得苦，不觉得累了，活了50多年才开始有了笑容。我第一次到练功点，看到整个练功场都被红光照着， 所有的学员都在里面，上面还有大法轮。我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别的学员，他们都说我根基好，叫我好好练。我以前住的是平房，经常在房下种扁豆，然后搭架让它爬上房顶。一次我搭着梯子上房顶摘扁豆，没想到屋檐断裂，我一下从房上重重掉在地面，当时就不省人事，也没人看见。过了40多分钟我才醒过来，感到全身特别是腰疼痛不能动，心里想呕吐难受。我想有师在，有法在，不怕。我挣扎着慢慢爬进屋里，我哭着对师父说，师父啊，我不能这么躺着，我还要学法练功弘法，请您给我接上吧。大概过了三四天的上午，我看见满屋红光，同时还听见轰轰隆隆的声音。师父穿着黄颜色的衣服，坐在一个大莲台上飘过来。我激动地说，师父您来了。师父说，你趴下。我说，师父我动不了。师父用他的大手把我的腰一按，说，你站起来。我说，师父您还扶着我呢。话音刚落，师父已离开我，在对面的椅子上坐着。我一站真的站起来了，腰也活动自如了。我从小没上过学，不识字，学法除了听师父讲法录音，就是坚持到学法小组听同修读法。有段时间当地居委会常骚扰提供学法点房屋的同修，这个同修心里不太稳，想停止学法点学法并暂时离开。我告诉同修，不用怕，师父在保护着学法点。因为这段时间我每次学法都看到师父在我们学法点这间屋的门上坐着，那就是点化我们，不用怕，师父在这守着呢。结果这个学法点一直到现在都稳定地坚持学法。在学法点，师父还多次点化我注意手机安全。我就问同修，谁带手机来学法点了？果然有个女同修一直带着手机。我告诉她，师父都点化了，别带手机。她说她不带手机不行。后来这个同修和另一个同修因其他的事被邪恶利用手机定位而被绑架。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就哭了。师父啊，您多次点化弟子，弟子就是没听您的话。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地方贴真相不干胶发资料，遇到几个便衣。我蹲在一个石头后喊了声师父，忽然走过来一个大爷呵斥那几个人，我借机走脱了。走着走着，因为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我又喊了声师父。忽然我看见前面一团红光，有点像红皮球在前面飞着给我引路，同时还发出铃铃的响声。当我做事它不响，做完事又响起来，直到我家附近红球才消失不见。还有一次，我背了一袋真相挂历，刚送了一个出去，就撞见了派出所几个便衣警察。我连忙求师父加持，忽然前面出现两个女的，就像亲朋好友一样对我说，不送了，快回去。其实我压根儿不认识他们，但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本地区有一个市场管理员不了解大法真相，几次恶意举报在市场上发资料讲真相的同修。一次我和另一同修碰到他，同修问我敢不敢给他讲一讲真相。我当时也没多想，就走到他身边，用手抓住他胳膊说，大哥，走一边去，跟你说点事。他吃惊地说，你还胆大，敢抓着我的胳膊。我真诚地说，大哥，你千万千万不要举报法轮功弟子，你要为你，为你的子孙着想啊。法轮大法是佛法，你举报大法修炼人，你不知犯了多大多大的罪。 说着说着，我竟然哭了。他似乎有点醒悟，轻声说，这是我的工作。我说，是你的工作，你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就救了你自己，也救了全家。我再给你一本书拿回去看，这书值千金，值万金。我又给了他一本真相期刊。从这以后，这人态度就变了，看见同修发资料，他笑一下就转过头，有时还告诉我，他们市场管理员来新人了，注意安全。一次在城里，一个同修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截住不让走，同时这个人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一看，立即请师父加持，念完发正念的口诀，说，把口给我闭住，定。那人立即不出声，且站在那儿不动。我马上跟同修说，你快走，他已被定住了。同修给我道谢，我说，你谢我干啥？这神通都是师父给的。待我讲完真相回来一看，那人还站在那儿，我就说了句，你快走吧。那人就悄悄走了。神奇的事还有很多，如刚开始修大法，我有慢性肠炎，常拉肚子，师父用手在我腹部转了三圈，我再也不肚疼拉肚子。师父给我清理身体，从体内拿出许多虫子。师父还让我看见他伸出很大透亮的胳膊，用比房子还大的网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来的情形。千言万语难述师父的慈悲，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没有听师父的话，多救人，方能报答师恩之万一。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实修一丝一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1日。这几年，无论是在正式法中学技术，还是在常人中学技术，都感到自己有长进，因而在与别人的交谈中，有时会流露出在多难的情况下，我一下想到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然后自己怎么做的，最后把这个难点攻克了。说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在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我们应该都有这种体会，有时候遇到技术瓶颈，脑中突然灵光一现，然后顺着这个思路，问题很顺利就解决了。其实这都是师父在做，如果只凭我们常人的思维和技能，又怎么能够如此快速又准确地想到了解决方案呢？其实自己也明白这些道理，但是在实修中却没有时刻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在解决了一些同修无法解决的问题后，多多少少生出了显示心和欢喜心，默认了自己有能力，直到后来不断地向内找，才发现自己一直把法赋予我的智慧和能力当成了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能力强，无意中证实了自己，而没去证实法。在听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的时候，师父反复提到证实自己和证实法，但是当时只是听听，根本没有用法来对照自己。其实这又暴露出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没时刻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们不能正确去对待，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向内去找，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修。而我又有多少时候多少念头没有正确对待，没有按照大法去修呢？我做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的事事对照做到事修了吗？向内找，看到了自己没实修。接下来我把自己的这个想法 对照《转法轮》中师父是怎么讲的，又发现了更多问题。师父在《转法轮显示心理》当中提到，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对照自己，自己不也一度认为自己在某个领域是有本事的，是强者吗？这不是显示心吗？那么在显示心背后，自己有没有为了名利得到一点好处的心理？肯定是有的。对名声的执着体现在我的能力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在名声上得到满足。这也提醒我，当帮助其他同修解决了所谓技术难题后，面对同修的称赞，应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说的，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注意不生出欢喜心，否则做得再好都可能功亏一篑。向内找，又看到了显示心、求名的心和潜在的欢喜心。继续往下找，发现当自己的技术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觉得自己有能力的心就开始强了起来。而我们的技术能力都是在法中赋予的，是在法中产生的，如果脱离了法，那就什么都没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对照自己，发现自己的基点没有摆正。当技术能力强了之后，越来越执着于自己的技术，有时甚至忽视了学法，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技术能力上。这不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吗？向内找，又看到自己的基点没摆正，把我摆到法前面去了。再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会把自己摆在法的前面，认为自己比法重要呢？这里有畏私的属性导致的，以己为大。特别是这几年出现旧势力强加的大官大难，因自己平时没实修，在磨难中时刻在身体上和精神中遭受折磨，在磨难中最痛苦的时候，好像就是在问你怎样做选择，是优先考虑到自己的安危、自己的状态，还是以法和救度众生为第一位？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而四的属性正好与宇宙的法相背离，是以自己为大。那么在生死关头，自己的安危就被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去了。向内找，又看到了凡事以自己为优先的私心。找到自己的不足，就按照转法轮做好，只有法的力量才能帮助更多同修正念走出磨难。我还发现自己这颗私心根深蒂固，有时候非常不易被察觉，一不注意就会顺着为私为我的观念去做了。到底怎么才能放弃自己原有的畏私属性，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我的理解是，要尽量做到让自己的每个念头都在法上，因为此时你符合了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已经不在旧宇宙畏私的特性之内，那么旧宇宙的理自然就对你不起制约作用了，也就是要放弃自己畏私的属性所生成的一丝一念，时刻用法来衡量纠正，才能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有一天单位就剩我和领导了，领导有事下午要提前走，他走后我闪过一念，领导也不在了，别人都走了，今天忙完之后我也可以早点下班。就在这一念闪过之后，我头脑里打入了师父《转法轮》中的讲法， 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对照师父的讲法，感到自己刚刚的想法根本就不是一个练功人，练功人都是为他的，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和平时一样，忙完正点下班。这件事情让我对师父的这段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是说你坐在这里，你就是个修炼者，从思想上根本的转变过来了，我们就可以给的。还有一件事，是最近一段时间发正念时，眼看时间已经到了，别人也在提醒我要开始发正念了，但当时手里正忙着其他事，心里想，再有个一两分钟把这个事弄完就去，这个念头一出，已经是不符合法了。严格地说，是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摆到了大法的前面，是畏思，带来的后果是，由于自己发正念前清理自身空间场的时间短，发正念时明显感到杂念多，思想不能集中，影响正念除恶的威力。其实，根本原因不就是当初那不正的一念，再有个一两分钟把这个事弄完就去所导致的吗？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不就是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走吗？那么按照他的走，在他其中，还怎么去谈全盘否定旧势力？有些不正的念头，比如上面例子中的一念，我们能马上觉察到这不正的一念所带来的后果，排斥它，否定它。但是很多时候，很可能那不正的一念在当时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后果，而我们也没有对照法去修，这一念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在意。可是如果很多的一丝一念都没能把握住，没在法上修，一步一步都偏离了法，带来的会是多大的偏差。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自己对自己的放松随意，在神眼里可不是这么看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希望从这一刻开始，我们都能严格的用法去衡量并纠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当自己遇到一件事情，念头冒出来的时候，马上去想师父是怎么讲的，转法轮中是怎么说的，并严格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才是对的。自己所在层次有限，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澳洲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坚守真相点中实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7日。澳洲悉尼的鱼市场很有名，据说是南半球最大的海鲜市场，每天来吃海鲜的人，特别是大陆来吃海鲜的游客很多，这也是弘法讲真相救人很重要的地方。我们几个同修常年坚守在这里，鱼市场每天都开门营业，我们的真相点也天天开张。我家住在鱼市场附近，所有真相点的物品都存放在我家车库的储物间。我要做的就是每天晚上把练功和讲真相用的两个播放器充好电，第二天上午11点，周六周日10点半出发，把所有的横幅、资料等用小推车运送到真相点， 把真相横幅等摆放好，发正念清场后，我们就开始练五套功法，还要关注有意想看书面资料的游客，及时把真相资料递给他们，有时也给大陆游客讲真相做三退。常年下来，路过我们真相点的人不计其数，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受益，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游客，只要从这儿经过，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大法真相。其中有做三退的，有让我们帮忙用手机上明慧网的，还有直接下载了转法轮要回去学的。去年八月底，有个从大陆来的男青年，不仅实名退了团和队，还成了我们的新同修呢。辅导员帮他租的房子也在附近，他就在鱼市场打工。小伙子学法认真，练功也能吃苦，前段时间就双盘一个小时了，现在是我们真相点的主要帮手。上周三，一个86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来真相点要转法轮和交工录像，前几天又有个70多岁的华人老先生来请去了转法轮，当然这一切都是师父点化安排的。最近到真相点来练功的同修也多了，特别是年轻同修越来越多，有时也有新人同修。五月的一天，我突然又出现腰疼，疼的还有点重，坐下起不来，起来坐不下，以至于第二天的大组学法都没去，可是我却没忘记充电，忍着腰疼去储物间拿了机子充好电，周日早晨又忍着腰疼送回去，而且生怕周日游客多，播放器用的时间长，足足充了9个小时，至少够用2天。周日有同修替我在家待了一天，周一我忍着腰疼去了真相点，发现车里多了个播放器，一问才知道周日 A 同修说我充过电的播放器没电，打电话让辅导员送来的。我很纳闷，因为 A 同修有事一连2天没去，我也不好追问，只是在心里抱怨，这个没头脑的一定是他操作失误，反而说没电，还打电话给辅导员，显得我不负责任，越想越憋屈越生气，不光腰疼，心又被堵上了一层，唉，家里家外都不顺，很烦。当时真有剜心透骨的感觉，这时还不去想问题出在哪儿，还在执着证实我是充了电的，故意把播放器一连用了2天，那2天游客也少，到第3天还有电，我就有意暗示 B 同修做人证。机子确实有电， A 是错的，我是对的。就这样到了第3天，心仍然堵得难受，腰还是疼，心里不断翻腾，既然我是对的，我难受啥呢？我打开了明慧网，看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吧。突然同修在文中引用的一段法使我眼前一亮，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哎呀，这不在说我吗？我不就一直在强调自己对吗？我用常人的理衡量自己对，没有在法上提高，各种执着把心塞得满满的，能不难受吗？再说，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即便是 A 操作失误，他当时因为怕耽误讲真相救人，想办法解决了当务之急，这也没错呀。那么再往深了想，这也不是偶然的，也许就是师父为了让我修炼提高而安排的呢。仔细想想，这件事表面看是我对他错，可作为大法弟子，无论遇到什么矛盾，第一念要先找自己，无条件的向内找，证实大法呀。我怎么向外找，证实我对呢？ 这不是在证实自我吗？也许我的这一念就算是在法上提高了吧。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心一下敞亮了，堵着的东西一下消失了。更神奇的是，腰突然不疼了。我在中共统治下生活了67年，从小吃苦，上学被灌输的几乎都是党文化的东西，加上教了几十年的学，形成了居高临下爱左右别人的职业病。大半辈子在那种变异了的社会随波逐流，追求名利，形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什么执着心都有。最严重的就是自以为是的习惯和极强的显示心理，无论遇到什么事，总想出头露面发表己见，显示我好我对，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对谁都是先看别人的短处。有时遇到问题或出现病业的同修找我切磋，我也是带着指责的口气数落人家，可是谁要说我一点不好，我就受不了。通过这件事，我发现了自己最大的执着就是证实自我，而这颗心却不是孤立的，它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和很多人心都是有连带关系的。比如要证实自我，就要处处显示，显示过别人了就欢喜，显示不过呢就争斗排斥甚至妒忌。回头看自己，这些心我都有啊，而且除了这些心还有很多其他的执着心呢，这使我惊悔不已。原本以为修得不错，可19年了却才发现这些不好的心基本没怎么动啊。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可我不只是一个执着啊，我痛心疾首，发现自己修得太慢太差了，愧对大法，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啊。所幸正法修炼还没结束，我还有修炼弥补的机会。心性提高了，我知道怎样修自己了，只要心里一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就知道是我自己有问题了，离开法了，并且马上对照大法把心纠正过来，那个不舒服立刻就消失了。我还把过去看到的自己认为好和不好都反过来看，心想一人不容何以容天下，一人不救何以救众生啊。此时我感觉很对不起先生和所有被我用不善的言辞伤害过的人，而对曾经伤害过我甚至迫害过我的大陆公安警察也没有了怨恨。我还发现我内心的容量在不断扩大，不断扩大，有望能包容一切。现在我知道如何向内找了，向内找让我看清了用自私和各种执着层层包裹的假我，悟道只有剥掉这层层执着，修没了这个假我，达到无私无我，才能让真我跟师父回家。叩谢师父，感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妻子是我的一面镜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1日。长期以来，尽管我觉得妻子同修身上有很多闪光点，但是我对她的感觉是她人心多，情太重，悟性不够，遇事法理也不够清晰。我知道自己有瞧不起妻子同修的心，却苦于不知道这颗人心的来源在哪里，当然就谈不上把它彻底修干净了。所以一到考验来时，只能抑制一时，过后还是会反出来，
如此反反复复，真是挺磨人的。最近发生一件小事，通过深刻向内找自己，终于使我找到了很久以来这颗人心执着的根源所在。那天下午，我在卧室里背法，突然觉得房间里咋就这么消停呢？起身到客厅一看，妻子通修正在茶几上写东西。啊，昨天他就说想写几篇交流稿，谈谈自己在大法中的修炼礼物，看来真的开始动笔了，还真挺精进啊。我悄悄走过去一看，有点不对劲儿啊，他在抄一本现成的东西，什么幼儿园上课。我一下明白了，他这不是在给人帮忙作假抄写教案吗？这下我的心又动了。可这心里刚要生气，转念一想，不行啊，我要守住心性，不能生气，别再给人当梯子了，不然刚才我这法不就白背了吗？我可不能掉下来。想是这么想的，可在行动上我还是不由得大声地长吁一口气，然后在客厅转悠一圈，抛下一句长不大，其实我想说的是不争气，然后转身离开了。关门回到卧室来，心啊平静不了啊，摁下又起来，起来再摁下去。找找自己吧，同修可是一面镜子呀，照照自己究竟差在哪里呢？其实类似的事发生好多次了，我这也不是第一次向内找自己了。那为什么相似的事会反复出现呢？究竟是自己哪个心造成的呢？这次我要仔仔细细好好的找找自己的人心。回想一下，当我发现妻子在为常人亲属抄写教案时，我的第一念是怎么动的呢？哦，我在想，你咋就这么不争气呢？说你800回了，咋就不长记性呢？平时学法不入心，爱发困，一周内看完2本周刊都有些费劲儿，还总说时间不够，上班太忙。忙吗？忙，怎么还有时间替人弄虚作假，带人抄袭这一套呢？这是什么心？瞧不起同修的心，高高在上的心。接着，我又是怎么想的呢？哦，我从法上这么反复跟你交流，你还执迷不悟，不肯更改，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冥顽不化。我现在就写文章，上明慧网给你抖搂抖搂。瞧这小心眼儿，这又是什么心？气恨、怨恨心啊。在这里我还进一步找到了写文章盼望明慧网发表求名的心。看我悟得多好啊，我多能耐啊，写文章还能上明慧网发表。每次文章发表了，虽然不和别人说，也不表现出来，可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要受用很长一段时间。这显示心、欢喜心多强啊，常人般的自我不知不觉间已经自大膨胀了。难怪自己很长时间以来不让人说，同修一说就炸。我这高高在上，这哪像个大法弟子啊，简直连个常人都不如。哎，修得真差劲儿，而且利用明慧网来证实自己的心，变相的利用师父和大法来证实自己，多险恶的人心执着啊。另外，我是发生此事之前一天才开始背法的，这是不是干扰呢？旧势力可是无孔不入的，他是想借检验我是否真的一心背法，是否坚定而有毅力，所以借妻子通修来考验我，想看看我会不会心动，是否心不静，直至达到让我背不下去甚至放弃背法的目的。那么追根溯源，我为什么会动人心呢？这些人心究竟来自哪里？当天晚上在学法点上学法时，当学到转法轮提高心性这一小节时，师父把问题的关键就点给我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啊，真是醍醐灌顶，我一下 悟到了。原来我为妻子同修此举心动，是因为我和他有情在，夫妻之情，同修之情，总之就是个情。而人间有情必有私，有了人中的情与私在，就会待人不善，处事不公，这怎会有慈悲心呢？这不就是没有修善吗？期间即使没发火，隐忍不发，侧目以视，冷眼旁观，甚至还语出讥讽，这是真忍吗？而大法弟子必须真善忍同修才行啊。原来我的结症出在这儿呀，真是愧对师尊，愧对大法呀。在此叩谢师尊慈悲点化。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反迫害的再认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8日。一直以来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大家只是在第一阶段公安阶段、第二阶段检察院阶段、第三阶段法院阶段，这些是一审的过程中做的都比较积极，但是还有二审阶段的上诉，多数同修就没信心了，是没正念了。而且一审阶段反迫害的结果没有达到同修们的预想，那么干脆就放弃了，反迫害就同修的事就停止了。事情做了一半，因为再向前走有困难，看不到结果，忘记了我们反对制止的是这场迫害，过程中是救人，同时缺少韧性，持之以恒的坚持，觉得不如到街上去讲真相，讲一个是一个，立竿见影。第一部分，二审阶段不要放弃就有希望。我们省今年就有一例法轮功学员上诉后二审被改判的，在这个同修被一审非法判决之后，家里人才请的律师上诉。经过同修们的不懈努力，同修在看守所被非法关了3年之后终于改判，家人很欣慰。这个事实颠覆了很多同修固有的观念，就连律师都说这类案件二审改判的几乎很少，难道不是法官明白了真相，动恻隐之心了吗？在这起案子里同时改判了2个一审非法判决，我们得知之后都很感动，谢谢师父。我知道在这过程中参与的同修们都很新奇，直接参与的同修有坚持不懈的韧劲儿，念都很纯很正。第二部分，监狱才是迫害同修最严重的。我想交流的是最后的申诉阶段，在这个阶段被迫害的同修已经在监狱里了，申诉是从二审判决书拿到的时间算起，2年内有效。一审、二审的时候，被迫害同修在看守所，律师能随时会见，同修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遭受的酷刑和迫害，但在监狱里就不一样了，同修见不到律师，自己在监狱里面的遭遇无法让外界知道，无法用法律来反迫害，这使同修在里面感到无助，又看不到希望，导致了多少同修被迫害致死，多少同修违心的转化，多少同修回来后脱离了修炼，多少同修的家庭修炼环境被破坏等等，造成了多少无法挽回的损失。我们在外面的同修和家人是完全可以有办法帮助他们，并且做得到，但由于僵化的观念阻碍，觉得同修人都到监狱里了，晚了，不可能改变了，得靠他自己的正念了。大家想一想，那里面长时间的高压，又没有办法学法，怎么能够时时来保持正念呢？我们在外面的同修天天看法，正念也不能时时保证啊。每次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对不起狱中的同修， 如果看到狱中出来的同修脱离了修炼，就觉得愧对同修，认为自己没有全心全力的营救，才导致他这样。只要我们去做，至少可以减轻同修的被迫害，等他回来还能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申诉期间，律师可以去监狱会见同修，了解同修在里面的情况，强行转化是非法的。如果同修遭到了虐待、体罚、酷刑等方面的迫害，律师和家人可以第一时间向监狱管理局投诉和控告监狱，减轻同修在里面的被迫害。同时可以向高一级的法院给同修申诉，第一次申诉不行，还可以第二次申诉。监狱是真正的黑窝魔窟，无数的同修被肆意的凌辱摧残，我们不能不重视那里。多少昔日坚定的阳光的同修在那黑窝里被拽下去，甚至失去生命，是我们做的不够。不光要曝光邪恶，还要用行动去做，去制止。另外空间靠思想发正念去做，人的这一面我们也得靠动手动脚去做。第三部分，收留证据，保留证据，起诉控告。有许多从监狱出来不久的同修就被迫害离世了，这些都是那些黑监狱干的，但是同修们只是惋惜、无奈，甚至消极，没有及时的搜集证据，没有控告监狱。那么怎么来收集证据呢？有以下方面的建议。同修出狱的时候，如果发现身体不好，立即去医院检查，保留医院的结果作为证据。因为去监狱之前都是身体好，监狱才收的。从监狱回来，人就这样了，监狱得给个交代。针对去医院检查，同修不要用人心去对待，不是去承认什么病，是在反迫害。出狱的同修自己或者家人可以去监狱管理局要说法，或者请律师代理都行。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同修，家人和外面的同修更不能草草了事，要请律师到场，请法医鉴定。在没有任何合法的处理时，要保留尸体，这些都是证据，很重要。另外，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全程可以录像，这是公民的合法监督权。如果不让录像，自己也要智慧的去做，尽量的多留证据。有了这些证据，就可以控告监狱，要求赔偿和追究凶手的刑事责任。同时也可以给同修申诉，从法律上讲，我们也是被冤判的。控告所有参与办案的公检法人员枉法办案致人死亡，追究法律责任。同修不要畏难，这是我们的责任。你想，如果把被迫害的同修真正的当成自己的亲人，你就觉得必须去做了。在我们省的南监狱里，去年一年就迫害死了两位同修，这还不算从监狱回来不久被迫害离世的，说明监狱里面现在还在很邪恶地迫害着法轮功学员，而且被迫害严重的都是比较坚定的同修。我们不愿看到监狱里面更多的同修遭受这样的迫害，这样毁的是世人。我们地区同修协调起来，给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同修请律师申诉。律师见到狱里的同修时，对监狱里的同修是大大的鼓舞和增强了他们的正念，这也是在抑制和制止监狱里对同修的迫害，减轻里面其他同修的被迫害，这时里面的同修和外面的同修就连成了一个正念之场。也在这一期间里，我们整体同修配合，给被迫害死的同修请律师控告监狱，同时要求索赔。现在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历经了一年多的风风雨雨，刚开始也是一波三折，但同修们都齐心协力，正念不停，让我非常的感动。 如今这一个案件已在省高院立案。结束语，我相信无论时日多久，只要我们去做，做的过程中就是救人，做的过程中就起作用，做的过程就是提高，做的过程就是解体邪恶的过程。希望更多的同修都重视起来，尤其有被迫害死同修的地区，那里的同修我们更应该走出来反迫害。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2010年，同修在被绑架期间说出了我父亲使他被非法劳教一年。我时刻想着我是大法弟子，只要我念正，就能在师父的加持下提早救出父亲。当时我记得有篇交流文章提到同修发正念用搬运工把亲人同修从黑窝救回家的事，我就想我也能够做得到。我每天上下班都发正念被罚，回到家吃完饭就开始学法。我想只有我真正同化大法，才能有强大的正念加持父亲早日回家。我知道带着情是无法达到纯正的正念的，同时我发正念去自己的亲情，让自己平静的就像帮其他同修一样。平时父亲打电话回家，我都像他在家时聊天一样让父亲放心。监听的警察听后跟父亲说，你们家真和谐呀。我也会叮嘱父亲要想着早回家，父亲因担心监听总是严肃地说一句行了。离过年还有一个星期，我想一定要让父亲回家过年。同修来我家交流事业说，发正念让他年前回家。我更加坚定了父亲一定能回来这一念。偶尔出现，我这一念能不能管用啊？我想让他回来，他就能回来吗？这样的负面念头，就立即发正念清除他，坚信大法无所不能，坚信师父一定会帮助弟子。我倒计时数着天数，7天6天，我求师父让父亲在年前给我再来一个电话。结果倒数第4天，父亲来电话了。这次我叮嘱父亲想着快回家，父亲这次没有凶，只是平和地说知道了。我知道父亲感受到了正念的力量，他也在加强自己的正念。倒数第3天，父亲出现高血压症状，警察以为劳教所里医院诊疗水平低，就拉父亲去外面医院检查治疗，结果高压200，低压90，医院说高得太高，没法治，父亲被拉回劳教所。警察害怕他在那里面出现生命危险，在大年29晚上11点左右给家人打电话让去接人。选自文章《面对磨难从容过》。我挨家挨户的劝退，全村3退率达 95%， 只有不到10家没退。这近10家我每家都去了不止3趟，可他们就是不退。一开始让我碰钉子的那家邻居后来也退了，前后15个月终于劝退了。我心里对师父说，15个月时间虽然长了点，但我没扔下他们。自己村邻村我都一户不落的救，一个人堂堂正正的发资料，遇到人就大大方方地讲，遇不到人就把资料放到他家门口，时间紧迫没时间打招呼。有一次我们周围3个村的人在一起给东家下苹果，歇息时我就讲天安门自焚骗局真相，讲大法红传世界，劝他们3退，没人退。开始干活了，我就边干边自言自语道，我也不是为推销东西，为挣俩钱，我不图你们一分钱，就告诉你们退了就保平安，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说个好？结果在场的众人齐声喊好，声音震耳欲聋，觉得层层天体都在回旋，把我吓了一大跳。选自文章《平平稳稳修炼路》。我也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正念强。正念强不是常人中的英雄似的面对邪恶很勇敢无所畏惧的样子，而是修炼人同化法时心无杂念的面对任何事人都只有慈悲救度的心。 这样的状态在别人的眼里才是真正的正念啊。选自文章《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去执着心》。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实在没有办法，我不想去医院，只有师父您能帮我了。没有任何反应，我发现自己有怕心。我怕什么？怕我的手残废了，生活不能自立，不能做大法的事，怕别人笑话。横下心来想，如果今天面对的是生死大关，我怎么办？如果今天要我在生死与师父之间做个选择，我选择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想过，答案是明确的，只不过现在是考验我能不能真的做到。生命可以放弃，我不能没有师父和大法。横下一条心，我含泪对师父说，师父，这只手残废我认了，我不去医院，我就把我交给您了。话音刚落，剧烈的疼痛立刻停止，全身被一股能量包围着，瞬间整个人进入另外的空间。在那个空间的大穹深处传来一个慈祥声音，没有残疾。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亲眼见证了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师友回天力。选自文章《在实修中从根本上否定九世力的安排》。连着两个晚上三位同修都没来，我心里很生气，觉得他们太不关心我了，一点也不考虑我在磨难中的痛苦和艰难，竟然撇下我不管了，这算什么大法弟子？自己对同修的不满和怨恨心又起来了，又在向外找。这时师父为了化解我对同修的误解，让我看到真相。我朦朦胧胧地看到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设置障碍，制造间隔，让三同修忙于他事而无法顾及我，所以三同修接连两个晚上都来不了，是另外空间的邪魔在捣鬼，在迫害我。我立即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解体他设立的障碍和间隔，干扰同修来帮我的邪恶阴谋。在弄清真相后，我对自己刚才对同修产生的误解和不满怨恨等深感内疚和惭愧。在自己冷静下来后，反思自己的思想心理过程，认识到自己事事总是从自身作为出发点，只为自己着想，不为他人考虑，这是典型的自私自利，为私为我的肮脏私心的充分表现。再说难是自己的难，是自己应该承受面对的，与同修无关，为什么把它当成是同修的事情呢？为什么要等靠和依赖同修呢？这种面对关难考验不勇敢面对，光等同修帮助的心理，这不是一种强烈的依赖心吗？这哪里像大法弟子所为呢？自己对同修不满，尽看到同修的不足，不看同修的长处，只看到自己的磨难，没看到同修的苦难，这不还是那个以我为中心，为私为我的私心的表现吗？这时我开始向内找，同修说我读法不好是事实，确实是这样，说得很对，自己为什么嘴上接受心里反感呢？这不是不愿认错，自己一贯正确的邪党文化表现吗？是虚荣心作怪。同修发正念时状态不好，肯定是有自己不知道的原因，在不了解真实情况下，就武断地把同修看得一文不值。对同修的帮助非但不感激，反而心存不满，怨恨怪罪，正是自己有这些肮脏的心理和没修取的各种严重的执着心，招致了病魔的迫害，导致了病业的加重，完全是心不正造成的。照到这里的时候，我全身的疼痛瞬间就全部消失，全身像飘在空中一样轻松。我知道是师父看我端正了态度，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和各种需要修取的人心执着，就把这个已迫害我七天的磨难化解了。选自文章，看到同修不足，向内找，闯过病业关。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